中国海军强硬警告美国军机，美中在南中国海摩擦是否越演越烈？华裔在美国频遭间谍指控，美国国会议员质疑是否涉及种族因素。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即将访美，美国官员称希望两岸持续交流对话。欢迎您收看5月22号星期五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美国军机在南中国海遭到了中国警告，美中两国因为南中国海问题的紧张是否更加激化了呢？今晚我们要看看华盛顿还有北京有哪些最新的说法。另外，台海两岸第三次官方会谈即将展开，双方将会谈些什么呢？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带您先来看看美中之间针对南中国海所爆发的最新争议。美国表示，美军在南中国海巡航的行为是符合国际法，并且将继续进行侦察飞行。而中国方面也在星期五表示了强烈不满，他们说这类行为非常容易引发误判，导致意外的发生。下面我们就先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众所周知，美国在南中国海没有任何领土要求，但是我们要求享有属于每个主权国家的航行自由、飞行自由和从事合法商业活动的自由。
构成潜在的威胁，极易引发误判。洪磊表示，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要求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和挑衅行为。
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我们要求美方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不得采取任何冒险和挑衅行动。
美国军方星期三首次向媒体公开了其 P8A 海神反潜侦察机在南中国海巡航侦察的情况。中国海军向飞越南中国海岛礁的美国侦察机发出多达8次警告。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一个声音用英语喊话说，这是中国海军，这是中国海军，请立即飞离。而美军也曾回应说，美国军机是在国际领空飞行。美军公开的电视画面还显示，美军人员不断记录下中国海军的警告，并向随同的记者指出永暑礁上修建的跑道、军营等设施。2001年4月，一架美国海军 EP3 型侦察机在南中国海执行侦察任务时，遭到中国海军两架歼8战斗机拦截，其中一架与美国军机发生碰撞后坠毁，飞行员丧生。美国军机迫降在海南岛陵水机场后，美国的24名机组人员在中国被扣押了长达近2个星期。
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画面呢，这是美国军方首次向媒体来公开美国的 P8A 海神反潜侦察机在南中国海巡航侦察，结果遭到了中国方面的8次警告。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星期五就表示，美方的行为容易导致意外事件，是十分不负责任也十分危险的。那么对此美国国务院又有什么样的最新回应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 VOA 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了解有关情况。荣香，我们看到这整个事件的发展，现在华盛顿、北京都有最新说法，美国政府有什么最新的回应？
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表示，中国在南中华地区有争议岛礁的填海造地行为导致了区域的紧张，也对美中双边关系带来了冲击。去年9月，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曾经表示，美国敦促菲律宾以及越南等等对这个地区宣称拥有主权的国家避免采取挑衅的行为，而责任并不完全落在中国的身上。相较之下，今年5月20号，从副国务卿布林肯在印尼雅加达公开警告，中国的做法可能会引起大国可以任意恫吓小国的先例，到这次拉塞尔驻京的简报呢，也可以看到，中国被单独挑出来讲， 值得注意。那美国政府表示，美国军方呢会继续在南中国海的国际领域来自由航行以及自由巡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看拉塞尔驻星在外籍记者中心怎么说。
众所周知，美国在南中国海没有任何领土要求，但是我们要求享有属于每个主权国家的航行自由、飞行自由和从事合法商业活动的自由，这些是我们将继续行使的权利，也是我们会保卫的原则。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试图阻止美国海军的行动，这样做胜算不大。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并不认为中国海军对美国的军机发出了八次警告是两军之间发生了冲突。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国务院的副发言人玛丽·哈夫怎么说。
美军飞机根据国际法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地区活动，美军将继续根据南中国海海域的有关权利、自由和合法用途进行活动。
拉塞尔驻星上个星期参加了美国东盟对话之后呢，中途参加了克里国务卿对亚洲的出访。那么他敦促中国和东盟应该尽快达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尤其是今年的11月份，东盟各国的领导人将在吉隆坡来举行领导人的会议，没有理由不达成这个行为准则。一文。
是，那么荣翔，我相信各国也在密切关注美中之间对于这次的事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是我们继续要来看看的就是，很多人也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美国军方就是第一次邀请媒体登上了这个海神反潜侦察机，那么在南中国海来进行巡航侦察，而且还让媒体拍摄录下了中国海军通过无线电发出警告的声音。很多人都在认为，美国军方这样做的目的到底在哪里呢？
简单来说就是透明两个字，美国政府要和大家分享做了什么，看到了什么。那么与此同时，在美国呼吁有关各方采取避免挑衅行为，展现自制的同时呢，中国认为美国军机的做法呢对中方的岛礁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是不负责任并且容易造成误判。不过对此，国务院表示，美国军机是在南中国海的国际领域来进行例行的巡逻，属于正常合适的。那么这个原则呢，也就是自由航行和自由飞行的这个原则呢，不但适用于强国，也适用于各个国家。一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荣香在美国国务院的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报道。我们知道美国军机在西太平洋乃至于到南中国海一带经常进行这样的例行巡航，可是如今呢，这样的例行巡航却遭遇了中国填海造岛后延伸出来的一些新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就要继续的来和您进行探讨。我们先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这起事件很多人非常关注，觉得美中之间在南中国海的紧张可能就此
又加剧，
会加剧了。 对，那先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美国军机在南中国海进行例行巡航，这是过去都有的。但是现在很多人说，随着这个中国填海造岛，它的领域越来越宽，衍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跟我们谈谈到底有哪些问题？
衍生出新的问题就是说，现在中国在这些包括永暑礁上面造岛的这些事儿，以前也都有。比方说以前这些是无人岛，或者是菲律宾、越南，他们说他们拥有的岛屿的时候，就美国军机照样在那儿飞行，就一直没有事儿。有事的就是出现在美国飞机出现在中国造岛的上空，把他们的造岛的一些情况，比方说机场啦，各种设施的建立啦，这些情况都拍下来以后，那么中方就有点坐不住了，认为是你侵犯了我们的领海和领空。但是实际上美方认为这些领海和领空都不是中国宣称你说你有你就有的，我们只是在公海和公共的领域上和航空领域上来进行巡逻巡航。
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官方的反应，洪磊在星期四先是表达了强烈不满，然后在今天呢这个语调又再次升级，说这是十分不负责任，
是
十分危险的一个行为啊。那么中国的媒体呢，对于美国军机这样的一个例行巡航导致遭到中国的警告，中国媒体又是如何报道的？
中国的媒体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中国的主流媒体，比方说新华社、人民日报、 中新社、央视等等这些重要的媒体呢，它基本上都是采取一种非常低的调子。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克里国务卿刚离开，克里国务卿和王毅外长和范长龙将军他们之间的谈话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他们谈了些什么，王毅外长和范长龙将军是非常清楚的。我相信这个中国的媒体呢，他们是接到了就是王毅外长和范长龙和克里国务卿会见的时候他们的讲话谈话的精神，所以这些第一流的媒体是保持一种非常低调，甚至没有什么报道。那么另外一个媒体，就是说中国对外宣传的媒体，比方说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还有环球时报、还有中新社，这些是主要是对外宣传的。在这些方面呢，就是中国日报也好，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好，他们也是保持一种非常的低调，你几乎看不到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报道。相反，只有环球时报发出了社评，对这个比较高调的来警告美国。他警告美国什么呢？他说你可以来，但是我们可以不理你，我们继续干，该怎么干怎么干，将来我们把这个岛建好，把这所有的这个东西建好，就是气死你，你最后你的福气
是。那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美国这个政府的立场也是表达说这是过去就有的例行巡查，这样的一个行动也不会终止啊。那么最后我们就想要了解中国的网民对于这次的事件有什么样看法。我们刚刚看到美国政府已经表达了这并不代表美中两军爆发了冲突，
没错。
那么中国的网民还有民众对于这些事件他们的看法呢？
因为这个我刚才说了，中国方面的宣传非常有限，它主要是对外宣传，表示一种这个民族主义或者是国家主义的一种宣示。但是中国的网民呢，由于这次中国的宣传很小，我刚才所说的它很小，所以呢，中国网民并没有像提起2001年那种中美两国撞击，然后中国飞行员死亡那时候的反应，要比这个强烈100倍、10000倍。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做的最新的分析啊。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视频也将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中国对美国的军机侦察表达了不满，但是中国自己的军机又飞越了日本公海，这就是因何而来呢？日本方面对此又有什么样的反应？稍后我们将为您做详尽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he does in political wars.
在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扬眉吐气。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日本防卫省星期五针对中国战机飞越冲绳宫古岛公海上空做出了回应，他们表示日本战机当时也紧急升空进行了应对。我们下面呢为您通过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戈兰你好。
一文你好。
是，先跟我们谈谈日本防卫省今天星期五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说法，那么日本的舆论对于中国军机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又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好，日本防卫省呢没有评论这件事情，他只是把昨天观察到的中国两架轰六的战机在这个那个空域的活动的情况和日本的战机升空的情况说明了一下子。那么日本的主流传媒呢基本上是还是非常冷静的，因为这件事情呢就是关于中国的军机通过这个海空域呢其实在日本已经被说了两年多了，那么所以这个两年左右了，所以这种情况呢现在对日本的传媒都基本上已经冷静下来了。不过今天呢那个前防卫大臣森本敏呢在日本的产经新闻发表了他的一个论文，就是谈这个问题。他说他有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呢，他就是说日本要加强警戒和监视，但是他说千万不要去挑衅中方，因为他相信中国现在最希望的就是在等待日本的这个激发日本的这个行动的上的错误。第二点呢，他就是说日本呢要加强西南防卫，因为日本在西南有大概将近7000个岛屿，只有400多个岛屿有人住，而且大部分的岛屿呢 呢都在这个第一岛链上，那么所以他认为中国现在呢在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呢是不允许其他国家接近的，所以日本呢在这个地区呢应该加强防卫，把军力优越于中国。第三呢，他就是说日本应该和美国加强日美同盟，比如说制定一些联合作战计划等等。宇文。
是，那么戈兰，我们知道除了这个专家的建议之外，在日本各界也认为这可能就是未来中国军事的一个新的常态哦。但是在另外一个问题，这个过去也讨论了非常多年，可是每一次都会引发争议，就是有关于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只不过这一次呢，参拜的人并不是政府的官员，而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夫人安倍昭惠。他今天在他自己的脸书上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披露消息，日本各界对此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
总的来讲呢，其实是不大关心。差不多有一半的主流传媒没有报，根本就没报道这个新闻。那么我觉得哈，就是在一般日本人的眼里，看这个第一夫人的角色还是把它作为一个花瓶的角色来看的。所以他的这个政治地位呢，也相对不是很高。我想这是主要的原因，宇文。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戈兰在日本东京为我们所做的相关报道。那么有关于中日关系的一些最新动向，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详尽报道，也欢迎您登入查询，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中国维权律师朴志强在遭到当局正式起诉后，今天与他的代表律师会面，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上个星期五，被中国当局以涉嫌煽动民族仇恨罪还有寻衅滋事罪两项罪名正式起诉的中国维权律师朴志强，他在今天上午会见了他的代表律师莫少平与尚宝军。那么会面的情况如何？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莫少平律师来为我们说明有关情况。莫律师您好，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朴志强已经收到了他的起诉书，他对他被起诉的两项罪名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是这样的，然后今天上午呢，我和尚宝军律师呢去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会见了朴志强。那么当然我们首先是向他核实一下他是否收到了起诉书。那么他说呢，他是在18号的下午，然后呢正式呢收到了法院送来的这个起诉书。哎，这是第一个，就是他确实已经收到了。第二呢，就是说他本身对起诉书指控他的两项罪名他的基本的态度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如果仍然是认为我涉嫌的这两项罪主要是我写的，现在就是11条微博了，因为他这个微博这个罪里面减少了一个罪，准确的讲现在可能就是涉及到18条微博，18条微博里面有2条涉及到煽动民族仇恨罪，有16条是涉及到所谓寻衅滋事罪。那么作为朴志强来讲呢，他说我对呢就是说以我的微博我写过数千条的微博，从这里面挑出这么10几条微博，然后来指控我涉嫌这两个罪我仍然认为呢是不能成立的，也就是说他不认罪。那么至于就是说我这微博里面有些言辞非常激烈甚至有的是比较粗鲁，那么他为此呢，他说我愿意承认我愿意道歉如果涉及到谁我愿意道歉，我也愿意就此承认错误归纳他的一个基本态度，对起诉书的基本态度，他就是认错就说有些措辞有些这个用词吧是比较尖刻比较粗鲁，他是对此呢他是认错的，但是不认罪这就是朴志强的基本的一个 一个态度。
是，莫律师，我们还想请教的啊，朴志强律师他知不知道他的外甥女屈正红律师已经取保获释的消息？那么他认为当局为什么在整个案子上仍然锁定他一个人呢？
这个是这样，就是准确的，就是知道他的外甥女屈正红律师被取保候审的，那是我们正式告诉他的，
是
就是说屈正红呢，已经是被取保候审了。当然他有所猜测，因为他看到起诉书里边呢，实际上这个与屈正红当时是相关的啊，所谓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这个罪呢已经没有了。
嗯，
所以他确实也有一定的猜测，说是不是屈正红这个就被取保了，是不是被放了。这样我们准确的告诉他，他确实是18号啊晚上啊被取保候审的。哎，
是。那么莫律师啊，您说，对不起。嗯哼，
当然了，就是说对本身这个罪啊，涉及到屈正红这个罪，当然这个罪是涉及到他，那么对他来讲呢，就从法律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是本身这个罪就已经是了结了，也就是不存在了啊，因为检察也没有起诉这个罪嘛，对朴志强。那当然对屈正红来讲呢，就是说他现在仍然处于一种取保候审的状态，并不是说案件对屈正红来讲呢已经了结啊，因为取保候审呢按中国法律的规定并不停止侦查。所以呢屈正红这个他也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当然在12个月之内啊，检察机关做出不起诉决定。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也许那么检察机关仍然认为他构成犯罪，那么可能还是会起诉。哎，所以他屈正红对屈正红来讲，他的案件并没有了结，他还面临着两种可能。
嗯、是莫律师，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们还是很关心啊，朴志强律师的案子啊，就是很多人把它称为这个案子是一个打压律师权利、打压言论自由的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如果今天当局真的将朴志强定罪判刑了，您认为这说明了中国司法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个应该是这样啊，就朴志强的案子来讲呢，我的基本的观点是什么呢？朴志强这个案子，他的主要不在于事实问题啊，他的案子的关键主要不是事实问题，因为是很清楚，现在比如说这两个罪就是涉及到18条，他所写的微博。
嗯，
这个朴志强这个案子现在起诉过去，他主要的关键是在于法律适用啊，不，事实很简单很清楚，但是呢，就是这个事实是构成犯罪还是公民正常的言论表达自由，这是这个案件的关键。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莫少平律师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有关于朴志强案的最新发展还有相关的反应呢，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的报道，也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中国与台湾主管两岸事务的最高官员明天就要在金门展开会谈了，双方到底会谈些什么呢？稍后我们要听听专家的分析，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中国的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还有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这个周末就要在金门举行会谈，这也是两岸官方的第三次正式会谈，双方可能触及哪些议题，而这次的会谈又能取得任何的突破吗？我们下面为您通过 Skype 连线邀请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教授李大中李教授来为您进行分析。李教授您好。
您好，
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我们就先来看看夏立言先生啊，主委他在这个事前就已经表达过，这次会谈台湾最关注的就是亚投行问题，希望能够成为正式的会员。您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方面可能有任何正面的回应吗？
第一个，我认为在下商会里面啊，一定会谈到这个主题，而且这个北京方面会有正面的回应。但目前的问题是，台湾方面比较关注是要如何去落实它。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今年三月底的时候，台湾这个正式提出成为亚投行创始会员国的这个意向申请书，但是到了四月中结果这个揭晓之后呢，没有办法如愿以偿这个成为这个创始会员。那么退而求其次，台北希望能够成为亚投行的普通会员，但是这个中国大陆方面的立场一直都是必须得两岸协商，也必须得用适当的名义参与加入。那在今年五月初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这个所谓的国共论坛，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到大陆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有一番对话和讨论。那么这个朱立伦也抛出了亚投行的议题，在当时习近平的这个回应是他回应基本上相当正面，就是说欢迎，而且应该中国大陆应该更大气，优先让台湾来参与，所以应该两岸应该要务实的协商，很审慎的讨论这个议题。但对台湾而言，目前比较关键的是，这个都还是停留在比较立场宣示、政策宣示的层次。那如何让台湾真正去参与，而且参与的名称能不能符合台湾的一个希望，就是至少用中华台北为名义，而且享有一般普通会员所享有的这个权利跟义务，这是比较值得进一步思考的这个焦点。而且这一切也取决于亚投行这些创始会员国的相关的工作会议讨论它的章程来决定像台湾的例子如何能够进去，如何能够参与。所以这一次的下状会有讨论，但是目前大家比较关注是如何去落实它，而不是只停留在政策宣示的层次。
是李教授，我相信在台湾还有在中国，很多的媒体也在关注的第二个焦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北京最近公布的国家安全法草案里面，其中有一条有关于领土完整的条文，把台湾也纳入在其中。那么当然，这在台湾立刻引发了在野党的强烈抗议要求夏立言一定要在金门会谈向中方提起抗议。您认为夏立言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呢？
的确如主持人所说，这个议题在台湾非常敏感。那过去一阵子在台湾的媒体包括了反对党也有不同的声音跟关切，所以我认为这次夏立言他会非常恰如其分的把台湾方面的一些考虑传达给大陆，因为这个立场台湾长久以来基本上是非常的一致性比如说马英九政府基本上他认为说必须北京要正视两岸分治，这是一个事实，不应该否认，而且不应该去单方面的企图要改变两岸的现状在这个前提之下台湾方面会认为说两岸关系会有一个比较能够继续走下去的一个基础因为这一次这个草案里面它有列到说这个台湾同胞应该也要把维护国家统一视为一个它的这个主要的任务含义。那这一点呢，就是让台湾不管是反对党或是一些民意部分的民意有一些疑虑，所以我认为会反映出去，会适当恰如其分的反映。
是，那么李教授，我们最后还有大约一分钟左右时间，大家也很关心的就是，我们知道这可以说是去年二月两岸的官方正式接触以来的第三次会谈了，当然具有它的重要意义。但是呢，也有很多人说，金门会谈它现在距离台湾的总统大选时间非常的接近，中国政府在这个阶段上还有可能会对台湾方面做出任何让利吗？毕竟因为现在台湾的政治情势还是不太明朗的，您的看法？
我认为是对，我相信，我认为是会比较保守跟谨慎因为明年这个总统大选这个未知数还很多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认为北京所有的释放过去释放的善意，它暂时都会比较暂停住或停留住来观看台湾未来政局的发展还两岸关系的走向而定。但是像这种制度化这种对台，刚讲像夏张会，我认为还是它的重要性，因为它是一个制度化跟一个持续性，就是两岸关系有时候有这个有阴晴不定有好有坏，但如果能够维持个制度化的对话管道，我认为对两岸关系还是有好处的。但目前为止，我认为大陆的善意它会比较谨慎跟保留，它还会观察。
会有所保留。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台湾淡江大学的李大中教授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于两岸金门会谈的一些最新发展，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将会有来自金门的连线报道，请您锁定在星期天晚上九点钟的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台湾的民进党主席也是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他下个星期就要启程访问美国了，主要行程就是与奥巴马政府官员进行会谈。奥巴马政府主管台湾事务的一位官员就表示，美国希望看到两岸的对话交流可以有一个坚定的基础，至于这个基础到底是什么，美国则不会加以界定。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和若坤的采访报道。
在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即将访美之际，美国国务院主管中国、蒙古与台湾事务的亚太副驻青董云上星期四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中表示，美国欢迎蔡英文访美，也期盼与他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美国不会支持特定候选人，任何党派的候选人，美国都希望听取他们的看法。在这场演讲中，与会各界都关注美国对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两岸交流上都坚持的九二共识政治基础是否有立场，以及蔡英文提出的维持台海现状主张是否能让美国放心。不过董云上对这些问题都没有直接答复，他强调台海的和平稳定是美国的利益所在，无论谁当选台湾总统，美国都希望两岸能够在一个坚定的基础上交流对话。董云裳说，
我们认为台海两岸已经建立一个坚定的基础来进行交流与对话，我们希望这个情形能够持续。至于如何表述这个已经建立的坚定基础，美国不希望对此加以界定，我们希望由当事方来做这个事。
董云上照着这篇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说，美国欢迎两岸近年来采取步骤降低紧张，也鼓励北京和台北在尊严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性对话。美国的政策不针对任一方，但美国的立场是台海现状不能由单方面来改变，因此美国不但让台湾知道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是美国的利益所在，也鼓励北京展现弹性与自我克制。董云上说，
这种维持密切沟通、没有意外和低调的做法，让所有各方都能展现克制和弹性，我们希望看到这种做法持续下去。
随着奥巴马总统及台湾总统马英九任期步入尾声，董云上也在演讲中盘点美台关系的发展与成就。在这场以台湾是美国在东亚至关重要的伙伴为题的演讲中，董云上说，奥巴马政府过去六年来致力于双边关系的重新构思与提振，美台关系从未比现在更好，美国会持续支持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面对中国在台海军力的快速扩张，美国也会协助台湾发展不对称防卫能力，让台湾拥有不受胁迫的自由以及与中国往来的信心。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晨芳、若坤的采访报道。
美中间谍案频频发生，其中一个案例就是美国的华裔联邦雇员陈霞芬，他在去年被指控向中国提供了机密情报，而且遭到了逮捕。在几个月之后虽然获得了释放，可是没有得到任何解释，也没有恢复职务。一些亚裔团体还有国会议员最近就要求司法部来调查这个案件是否与陈霞芬的华裔还有来自中国的背景有关。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VOA 卫视记者杨晨所做的报道。
这些亚裔团体和国会议员21号在国会山举行记者会，要求调查陈霞芬被指控为间谍遭到逮捕是否和他的背景有关系。华裔民主党众议员刘云平说，
我们今天呼吁司法部长对这个案件展开调查，看看在拘捕和调查过程中是否使用了不当的背景归类，以及政府是否存在普遍的偏见。
美籍华人陈霞芬任职于商务部下属的国家气象服务局，去年10月在办公室被6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当众逮捕，罪名是涉嫌向中国提供美国的大坝信息。今年3月，政府撤销了对他的指控，但没有做出解释。陈霞芬被捕后被停薪停职，至今没有恢复工作。华裔团体为陈霞芬辩护说，如果他不是华裔，不是来自中国，可能根本不会被起诉，因为他转发的是网站的公开专业性资料，根本不是国防机密，他本人也没有达到接触保密资料的等级。陈霞芬的律师彼得·曾登伯格也认为这起案件和陈的背景有关。
虽然很难证明这一点，但是我们也很难想象根据这些事实政府竟然会起诉他。
华裔民主党众议员刘云平牵头给司法部长写信，目前已征集到20多位议员签名。
这个案件再次显示了联邦政府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某些族裔和出生地背景的公民。
日本裔众议员麦克本田谈到了二战时期美国政府对日裔美国公民的歧视政策。
我们的国家有过这样的黑暗历史，根据不可靠、不准确的证据和事实来剥夺自己公民的权利，制造恐怖气氛。陈霞芬的案件就是这样。
近年来发生多起联邦政府美籍华人雇员涉嫌为中国收集美国情报的案件。据《纽约时报》报道，2013年以来，美国的经济间谍诉讼有一多半牵扯到中国。美国华裔团体认为，华人社区的确有商业违法行为，另一方面有许多像陈霞芬这样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遭受政府不当处理甚至侵权的例子，这些告诉人们华裔美国人维护正义和权益的重要性。陈霞芬的律师说，目前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尽快让陈霞芬恢复工作。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那么另外一个案子呢，则是包括了中国天津大学教授张浩等6位中国公民，他们因为涉嫌窃取经济机密遭到美国司法部起诉的消息。那么天津大学对此已经表示了愤慨，并且予以否认，强调教授的工作是遵守国际科研的标准还有学术道德规范。天津大学认为这起事件是科学事件，不是经济间谍的问题，而且美方不应该将此政治化。天津大学还呼吁美国要为未来两国间的学术交往提供保障。那么在接受美国之音询问时，天津大学也证实了他们的这样立场。有人认为呢，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其实都在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美国对此存在着双重的标准。但是也有一些人反驳说，美中两国的经济谍战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司法记者亚威所做的报道。
对于美国指责中国从事经济间谍活动，中方的反应通常是反过来批评美国对其他国家大肆从事间谍活动，并且以斯诺登泄密一案说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采用了双重标准，因此没有资格对中国指手画脚。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程斌指出，从2014年5月5名中国军方人员因为网络经济间谍罪被起诉，到今年5月天津大学几名教授因经济间谍罪被起诉，美国的证据显示中国政府参与了系统化的经济间谍活动。
是的，许多国家都从事经济间谍活动，但不是每个国家都动用政府资源去这么做，这是一个关键的不同之处。中国政府看上去乐于全力动用政府资源，例如军队、国企和大学来获取经济信息。
原美国国土安全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助理部长、红芝法律咨询公司创始人保罗·罗森茨维格指出，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窃取商业机密为其企业谋利，相比之下美国经济间谍活动只停留在战略层次上。
作为政府政策，美国不会为了给本国公司谋利而去从事针对别国私营公司的经济间谍活动，他不会窃取阿里巴巴的商业机密转手送给思科公司或谷歌公司。相反，中国政府却非常乐于从美国公司盗窃涂料配方、家具设计以及其他智能产品，而这些公司在军事防御或国家安全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战略意义。中国这么做纯粹是出于经济利益。
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程斌解释说，美国之所以这么做与其体制有关。
You would inevitably then have companies saying, "Hey, Coca-Cola, you got help from the government."
势必会有公司，例如百事可乐出来说，可口可乐政府给了你好处，但没有给我好处。这会在美国国内激起各种法律诉讼，因此美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会避开这类经济间谍活动，因为我们实行的是私有制经济。公司一旦发现政府以某种方式偏袒竞争对手，就会毫不迟疑地提起诉讼。
If they feel that the government is somehow showing favoritism towards one or another competitor.
近年来，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国政府违背国际惯例的做法深感不满，提出扩大经济间谍法，对美国公司的保护范围，实施更严厉的惩罚。经济间谍法是美国国会1960年代通过的一项法律，它把外国人来美从事盗窃美国公司商业机密和知识产权的行为视为违法。加州圣迭戈大学法学院教授奥利·鲁伯指出，在人员、资本以及知识流通和交换日益增多的全球化经济当中，严格定义经济间谍行为非常重要。
Not everything that's exchanged, not every knowledge that somebody who comes...
并非所有交流内容，并非所有东西，例如一个人从其他国家的大学和行业中学到的知识和技术，都应该被定义为商业机密。我认为商业机密和非法盗用的定义范围应该更窄一些，我们把被称作经济间谍的知识范围扩大化了。
鲁伯教授希望，尽管发生了上述事件，美国在严格法律保护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还应该继续对国际间日益增加的交流与合作持开放态度。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玉港、于木，华盛顿报道。
继续呢，我们要再来看看的就是美中之间在南中国海的一起最新争议。中国方面在星期五表达了强烈的不满，称美军的这类行为很有可能会引发误判，导致意外的发生。我们下面再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最新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美军反潜侦察机抵近南中国海岛礁侦察答记者的问题时表示，此举对中国的岛礁构成潜在的威胁，极易引发误判。洪磊表示，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要求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和挑衅行为。
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我们要求美方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不得采取任何冒险和挑衅行动。
美国军方星期三首次向媒体公开了其 P8A 海神反潜侦察机在南中国海巡航侦察的情况。中国海军向飞越南中国海岛礁的美国侦察机发出多达8次警告。
Foreign military aircraft.This is Chinese Navy. You are approaching our military alert zone. Leave immediately in order to avoid misjudgment.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一个声音用英语喊话说：“这是中国海军，这是中国海军，请立即飞离。”而美军也曾回应说，美国军机是在国际领空飞行。
I am a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ircraft conducting lawful military activities outside national airspace. I am operating with due regard as required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美军公开的电视画面还显示，美军人员不断记录下中国海军的警告，并向随同的记者指出永暑礁上修建的跑道、军营等设施。2001年4月，一架美国海军 EP3 型侦察机在南中国海执行侦察任务时，遭到中国海军2架歼8战斗机拦截，其中一架与美国军机发生碰撞后坠毁，飞行员丧生。美国军机迫降在海南岛陵水机场后，美国的24名机组人员在中国被扣押了长达近2个星期。
那么有关于美中之间的这起最新争议，稍后焦点对话还有更深的讨论，那么也欢迎您持续的收看。伊斯兰国的激进组织呢，他们星期五在叙利亚北部地区夺下了一所医院，而政府军已经在那里遭到围困有好几个星期。设在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基地组织的分支努斯拉阵线完全控制了叙利亚重要城镇吉斯尔舒古尔郊区的这所医院。那么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这几天来显著地扩大了他们的地盘，美国国会共和党人要求美国军方加强介入对伊斯兰国的战斗。下面继续是我们的报道。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公布了他们说是在巴尔米拉城外的录像，那是一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上的古城，有很多壮观的历史遗迹。这一录像令人担心伊斯兰国会肆意捣毁那里的古迹，就像他们捣毁伊拉克其他城市古迹一样。
I would appeal strongly.
我要再次强烈呼吁各方重审他们的战略，重审他们的军事行动，保护保存巴尔米拉。
星期四，国会共和党人呼吁美军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采取更为协调的行动，包括向该地区派遣地面部队。
我们需要组成一支阿拉伯国家军队，我们参与其中，进入叙利亚，收复被伊斯兰国占领的土地，捣毁他们的哈里发政权。
也有参议员主张向库尔德民兵武装提供武器，跟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战斗。
库尔德武装实际已经在那里的，现在的问题是伊斯兰国武装在使用他们从伊拉克那里夺取的美国装备，而库尔德民兵武器陈旧。奥巴马政府拒绝向库尔德人提供武器，这毫无道理。
奥巴马行政当局排除了美军再度卷入一场代价高昂、历史长久的战争的可能性。奥巴马政府认为这种卷入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即使那些主张美国在叙利亚采取更多行动的人对此也表示同意。
向那里派遣美国军人不是解决办法，美国军队在那一地区参加大规模战斗不符合美国人民和那一地区的利益。
美国参与了对伊斯兰国据点的空袭，那些空袭帮助了当地武装力量从激进分子手中夺回失地。美国向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提供军事训练，机关官员表示这一过程需要时间，但它是有效的。例如反对派武装解放了叙利亚城市科巴尼。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缅甸表示，缅甸海军呢在西海岸救起了困在两条拖网渔船上的208名移民。在另外一方面，马来西亚船只正在搜寻难民。下面继续是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马来西亚船只正在搜寻可能被困在海上的难民。这是马来西亚官方首次采取行动救助数以千计的难民。这些人为逃离迫害或追求更好的生活而离开自己的家园。海军司令阿卜杜拉·贾阿法说，
有关马来西亚武装部队介入人道救援活动，尤其是罗兴亚难民问题，我们要向你们通报，海军已经在兰卡威岛沿海部署了四艘海岸警卫队舰艇。
一天前，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屈服于国际压力，同意向这些绝望的男女老幼提供临时住处，直到找到更为永久性的解决方案。此前，这两个国家连同泰国一直拒绝帮助这些难民。印尼海军司令苏潘迪说，
海军将此事提交印尼外交部，昨天外交部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只要这些难民有困难需要帮助，我们就会帮助他们。
将近3000名被称为船民的人已经获救，或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登陆，但是人权组织警告说，可能仍有数千人仍困在海上，缺少食物和水。泰国仍然拒绝向这些难民提供帮助。美国一直敦促该地区国家的政府合作，采取搜救行动，庇护数以千计处境危险的难民。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展开了对哥伦比亚的访问，他对哥伦比亚国内的政治和解进程也进行了表态。下面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及其率领的庞大经贸代表团星期四结束对巴西访问后，转往拉美四国行程第二站哥伦比亚访问。35年前中哥建交后，李克强是迄今到访波哥大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李克强在双方共同会见媒体时表示，中国支持哥伦比亚的国内政治进程。他说，
中方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支持哥伦比亚国内的和平进程。我们希望看到哥伦比亚在桑托斯总统领导下和平进程持续推进，希望看到早日实现。
评论认为，这是中国总理李克强除经贸议题外对到访国国内政治形势的罕见表态。对此，桑托斯总统表示，
quiero
también resaltar。
我想强调总理先生和中国政府对和平进程的支持，我们认为这种支持非常重要。中国支持结束哥伦比亚国内冲突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这场内战是整个西半球最后一场内战，也是历时时间最长的一场冲突。这就是为什么总理所言很正确，结束这场内战不仅对哥伦比亚，而且对整个地区和世界都有很多积极影响。
经贸议题方面，中国和哥伦比亚签署了基础设施、教育以及农业协议，中哥两国将启动有关两国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对此，李克强说，
刚才桑托斯总统已经宣布，我们将开启自贸区可行性研究的谈判，这项两国的经济界、企业界发出积极的信号。
作为两国人文交流以及中国展示软实力的一部分，李克强访问哥伦比亚期间，中国宣布将资助200名哥伦比亚青年到中国留学。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中国事务评论员和学者林和利最近在南加州介绍他的新书，根据他对习近平的观察和研究，剖析了中国未来的走向。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国福发来的报道。
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历史和中国政治的林和利先生是知名的中国事务评论家，他最近在洛杉矶参与一连串的发表会，介绍他的新书《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在蒙特利公园市的图书馆，洛杉矶加州大学和南加州大学面对读者接受提问。他笔下的习近平是一个超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林和利说，
他是一个极左分子，他是毛泽东的信徒，那么他可能是中共历史最后一个。
然而林和利认为，习近平在国内和国外推行的政策可能不利于中国安定的改革。在国内政策方面，林和利表示，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习近平用法律作为一个手段，他这个打压知识分子，打压这个异议分子跟一些 NGO 还有其他的团体，打贪行动 95% 都是针对习近平本人的政敌。所以为什么他是跟随毛泽东的传统，因为毛泽东在30年代这个延安的窑洞里面已经用反贪作为一个打击他的政敌的一个武器。
巩固中共政权是中国历届领导人一贯的目标。林和利指出，习近平的做法突破以往，
他现在马上要通过这个国家安全法，而且已经通过了包括比如说国家机密法，这个反恐法，也包括一些应付这个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活动的法规。很快他也会推出一些比如说有关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法律。
在场的观众梁福林律师表示，
领导权现在完全放在一个人的手中，好像是21世纪的毛泽东，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前途呢，就是放在一个人的手中，这是很危险的。南中国海这个纠纷，可能习近平一个人的判断错误的话呢，就可能弄成中美两国可能不是一定开战，就是有冲突起来的。
主持南加大新书发表活动的南加大美中学院院长杜克雷认为不一定，因为反对的力量会很大。对于习近平大权在握的集权做法，杜克雷表示，
And Chinese leaders understand that the success of the party so far has been in delivering.
说中国领导人理解，党之成功主要是取得经济成果，聚焦在经济发展，一旦转移焦点，开始扩大领土主张，提高军力，会带来挑战。美国欢迎中国崛起，富有的中国人会买更多的美国货，来美国旅游，给大家带来利益。但美国不会在领土问题上让步，不会在南中国海和东海让步。 林和利的新书已经开始在亚马逊网站出售，目前是英文版，他计划在香港出版中文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位专家，这是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他表示习近平带有反西方色彩的言行限制了美中关系的发展，他认为美中还存在着缺乏互信的问题。下面继续是记者方斌从纽约发回来的报道。
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是经历了打开中国大门、美中建交、双边关系风雨变幻40多年的美国最资深外交家之一。他最近在纽约表示，目前的美中关系现状确实令人担忧。
We don't have to be euphoric and love each other, but...
美国和中国不必成为恋人，但太多的互不信任，习近平政策中太多的反西方色彩，或者他对我们促进人权的抓狂态度，毫无疑问必将束缚美中关系。
洛德认为中南海的领导人，当然包括习近平，认为美国要推翻中国政府，
不是中央情报局策动一场政变，而是媒体、非政府组织、人权呼吁、软实力试图破坏他们的制度。
洛德说，与此相对的是，习近平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具有很强的反西方色彩。他批戈尔巴乔夫对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极为紧张，反对西方价值观，提出七不讲，还下令大学不准使用西方教科书。洛德认为，现在美中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与过去的磕磕碰碰不同，是系统性的骚扰。但是洛德认为，这种系统性骚扰的问题现在有了一个缓解的机会，那就是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访美。他建议两国领导人举行闭门会晤，不带助手，不设谈话要点，纯谈一些战略问题，以重建互信。洛德认为，美日安保条约并不是要把中国当成敌人。他认为，美国盟军和军队的存在帮助了中国的经济起飞。
中国的发展以及亚洲很多经济发展奇迹，正是在美国的盟国和军队提供的区域稳定的框架下才得以开始的。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为打开中国大门，1971年随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的洛德说，当年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理解美日同盟对中国不是威胁，而是有利。他说，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中国，周恩来对基辛格和尼克松说，你们跟日本的关系对中国很危险，他们会再度成为军国主义，跟今天的说法一样。尼克松和基辛格说，如果你担心日本，那你应该对美日结盟关系感到高兴，因为如果日本在美国条约的核保护伞下感到安全了，他就不会去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了。所以我们对日本的抑制对你们是有好处的。
洛德说，经过基辛格和尼克松的解释之后，毛周都接受了美国的观点。洛德是在最近在纽约华美协进社举行的有关美中关系的对话中发表上述观点的。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姐。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Ms. Doris Lee 诗慧提的话题，就是怎么跟男的分手？ It's over, it's over, it's over. 我们结束了。This is really hard for me to say, because I still have feelings for you, but it's over. 这些话对我来说很难说出口，因为我对你还是有感情的，但是我们结束了。I know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I know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I know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我知道你不爱我了。A lot has happened. And now I can just te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I can just tell.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 现在我能感觉到你不爱我了，我能感觉到 d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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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找事。 You cause too much drama, you cause too much drama, you cause too much drama. 你太爱没事找事了。 But the main reason I think we should break upis that you cause too much drama. I just don't want any more negativity in my life. It's over. 但是我们应该分手的主要原因是你太爱没事找事了。我不想让我的生活充满负能量。我们结束了。好，请评论告诉我 ,Have you ever had to tell your ex it's over? What did you say? Okay, bye!
好，谢谢白姐。以上就是今天第一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gmail.com。也请您继续留在电视机旁收看稍后由宁馨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继续为您探讨美中在南中国海的最新争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填海造岛，美国增派军力，南中国海是否将成为美中对抗的导火线。哈佛大学被告亚裔是否真的被歧视。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我们讨论之前呢，我首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我们首先来看看美中有关南中国海的争议。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访华，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是焦点议题。而昨天，也就是星期四，美国公布了中国海军向飞越中国人造岛礁永暑礁的美国侦察机发出警告的视频。这段视频凸显美国正密切跟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也预示中美军方在南中国海的对峙将成为常态。此后，中国外交部呼吁美国尊重中国主权，而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则表示，再多的沙子也堆不出主权。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是否可能成为美中冲突导火线？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硬立场有无足够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来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美国的 CNN 最新报道呢，中国海军八次向飞越南中国海人造岛礁永暑礁的美国侦察机发出警告。那么您对这次冲突有什么看法？
美国 CNN 通讯社的这次报道显示，南海的局势比外界想象的严重。因为这次飞机 CNN 搭载的美国这个军用飞机啊，这个海神反潜飞过的时候遭到了八次警告。也就是说，中国的警告显示中国已经把这些人造岛当成它的主权范围，而且显示在这些人造岛上已经设置了航空管制，设置了雷达，设置了军营。它不仅会向那个路过的军机发出警告，而且向路过的客机发出警告，所以说对路过的国际航水域构成了严重的干扰。而美国历来就说要维护国际航域的航行自由，因为这个航行自由不仅仅是中国或者美国的航行自由，而且是周边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航行自由。如果中国在这里设置管制，尤其把它作为一个军事前哨阵地的话，将对国际秩序构成重大的挑战。
嗯，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就是这次事件看得出来，中国确实已经把人造岛礁呢作为中国的主权领地，但是美国的助理国务卿负责亚太事务的拉塞尔表示呢，再多的沙子也堆不出主权，暗示中国的人造岛礁呢不算是中国的主权领地。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根据中国已经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海洋上
在水面以下的暗礁不属于岛屿，因此也就没有领土和领空一说。那么相应的，如果有在这个暗礁上面建造人工岛，是不是就可以改变这个现实？国那个海洋法公约仍然否定这种状况，也就是说中国造的人工岛并不改变它原来是暗礁。所以海洋法公约只承认原来它是暗礁，你再盖对这个更多的人工岛，把人工岛造得很大，哪怕有几十公顷，它仍然属于暗礁。既然是暗礁，中国就没有理由在这个地方提出来它有领空和领海的这个管辖权。所以美国在这个地区飞行，就是想向中国表明这个人工岛上方的领空和人工岛周围的十二海里不是公海，而不是中国的领海领空，所以中国其实无权干预飞行和航行。
嗯，好，张国华先生，我们知道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今天早上又在发表评论的时候对这个事件说，美国的做法是挑衅，而且强烈的要求美国停止侦察机在这个中国的人造岛礁周围侦察。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中美双方现在啊都在摆姿态。刚刚你提到就是说这个现在南中国海的这个情势啊好像比较紧张，这个中美双方感觉上好像是这个剑拔弩张哈，甚至有一触即发之势。我自己的看法是大家都在这个传达这种信息了哈，各自在表态。这个中国政府通常是让北京的外交部发言人出来说话，他现在讲的这些话代表中国的这个政府的立场。至于这一立场，这个美国接受不接受，或者国际社会这个接受不接受，另外一回事。这是他的认为，这是他的这个一家之言。他也有权这么去说。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美国除了喊话以外，已经喊了很久了。至少在过去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里边，就这个南海填海造岛的事情，说了很多话，可是好像没有用。这个美国说的越多，中国造岛的速度越快。所以那个卫星的照片显示啊，那个岛一天天在扩大。过去我们说日新月异，现在用在这个上面真的是非常这个贴切啊。这个这次这个美国派军机去飞越这个人工岛，甚至要派军舰要这个驶进十二海里以内，就是传达一个信息，告诉你这个无论这个岛你怎么填，就像拉塞尔说的，这个你把全世界的沙子都集中起来也堆不出主权来。美国就是传达这么一个信息，告诉你这都是白忙活。这个我不承认。至于是不是跑来挑战挑衅，这是不是会有冲突，我觉得目前还没有这个危险。
我们知道在网上民间的这个反应非常强烈，那么很多中国的民众都说还警告什么直接把这个美国飞机打下来就是了。那么他们都是说美国的飞机跑几千里以外到中国门口去挑衅，那么这种看法是压倒性的。刘平先生您怎么看这种中国的观点？
好的，其实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方面我就是要冷静，人家到这边来有没有侵犯你的领空？你知道中国政府自己也没有说美国飞机请你离开我的领空，不是这样讲的。你看 CNN 的广播 You are approaching the alert zone， 你在接近一个警戒区，就是说我这个地方是个岛礁，你说它没有主权，你说它不是领土，就算你说的对，我在这个地方是有警戒的作用的，你既然接近我这个地方，我请你离开。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事情上双方还是有很大的转圜的空间，并没有必要真的是要走到那一步。民间或者是这个网民的这些五毛吧，再多的钱再多的沙堆不出个主权，再多的声音也不应该会干扰政府的运作，两个大国之间的交往还是要小心的。
我想问一下陈伯鸿先生，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很多人就说中美军机军舰类似这样的相逢就是这种一触即发的这种情况可能会很多，那么是不是会导致擦枪走火？比如说如果在中国的海军发出无数次警告以后，美国军机还在继续在那地方盘旋，那么中国会采取什么行动？就是说未来这种擦枪走火的情况你预见是不是很容易发生？
是的，实际上这不是第一次，美国这一次只不过是把它公之于众，而且特别带了新闻记者去看。美国之所以让新闻记者全程跟踪，听到那个中国海军的这种呼叫和警告，而且对包括民航机的呼叫和警告，是要让全世界知道南海正在发生什么。如果一旦那里发生事情，谁是谁非，谁的责任？因为 按道理来讲，中国无权在那里造岛，而美国有权在那里飞行。中国是违法，而美国是护法。中国是挑衅，美国是还击，还以颜色。我想美国在采取这个行动之前，早就跟周边国家的商量过，甚至应周边国家的恳请和请求所进行的。因为周边国家眼看着中共凭这个财大气粗，凭借这个海军或者空军实力的强大，在这填海造岛，在七个岛礁填海造岛，甚至3000多长的这个飞机跑道都出来了。周边的小国是眼睁睁看着没有办法，而只有美国这样的强大的军事存在，才能让周围国家感到安全，而只有美国才有可能让中共这个退却。那么擦枪走火随时可能发生，因为在去年8月份中共的一架飞机就在一个美国的侦察机前面故意翻滚，而在2001年我们知道发生过撞击事件，而在前两年还发生过两军军舰对峙事件，另外中日之间也发生过什么雷达，中国军机的雷达照射日本军机，或者说发生过这个军机异常接近事件，所有这些事件都会擦枪走火埋下了伏笔，而且擦枪走火还是次要的，关键是恐怕会引向区域冲突，甚至全面开战。
我们知道陈晓农先生，实际上中国的填海造岛这个举动并不是就是最近才发生，但过去几年来已经在发生。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个问题成为中美关注的一个最大的焦点？您的解读是什么？
我想那个填海造岛呢，我们大概一年以前在焦点对话里也谈过，当时世界各国已经注意到了，但是因为它那个进度还没有完成，所以西方包括这个南海的周边各国只是在关注，而没有真正的加以注意。但是现在填海造岛开始进入了实用阶段，跑道机场跑道已经修起来了，3000米长，可以降起降运输机，也可能是战斗机。所以换句话讲，中国实际上通过填海造岛已经在南海的无主暗礁上造起了一个军事基地，现在有了航空管制的雷达等等设施，将来安装防空炮火也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题就构成问题了，因为这个所谓的军事基地在南海的建立，它可能就下一步为中共提出所谓的南海航空识别区创造条件。如果一旦如此，那个南海地区的自由航行和航空就将受到严重破坏。所以美国在这个时候出面，其实希望提醒中国不要再进一步把局势恶化。
张国先生，我们知道这些人造岛礁，那么上面有一些军事设施已经是大家看到的事实，那么从这个已经造好的人造岛礁的分布来看，又有一些能不能看出什么一些战略意图？那么美国方面好像有一些分析，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从现在的情形来看哈，这个中国方面并没有排除将来把这些岛礁啊用作军事用途。他只是目前强调的是民用，是这个尤其是这个紧急救助啊这方面的，甚至愿意跟美国合作，跟其他国家合作。但是人人都知道，这个里边的军事用途非常的明显。这个地方在南海的这离中国大陆这么远的地方，大概800海里的这么远的地方，如果能设置一个前进基地的话，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大大增加了中国的这个战略纵深。这个预警雷达如果设在那里，这个所有进入南海的这个舰船都在他的这个观察之中。而且呢，这个美国在南海啊，这个长期以来进入南海如入无人之地，别人根本就不知道他。那中国如果在那里设置了雷达，那一下就全部都这个一目了然。所以这个呢，从军事上来讲非常有用。再一个，他那个地方还可以设置导弹呢。那里可以这个设置这个一些这个防空的武器，所以这个攻击力也会非常强。这个过去啊，大家没有注意，就是因为那里太远，平常看不到。那现在呢，主要是周边一些国家，像菲律宾啊，他特别着急，因为那个基本上那些岛礁在他家门口，
对，
然后是争议的这个领土，靠菲律宾去跟中国抗衡，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只有来靠美国。那美国呢，现在面临什么呢？一个是美国国内这个本来对中国有疑虑的这些保守派，现在声音越来越大。第二个呢，他重返亚洲，他这个再平衡一定要帮这些小兄弟一些忙。那菲律宾有这个要求，美国当然要到前面去。
刘明先生，我们知道就是从中国这个填海造岛只是一个事件之一，最近有相当多的有关中国的事件凸显这个美国军政界对于中国的这个实力感到非常的不安。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声音表示要对中国，美国应该向中国亮肌肉，这种看法现在就很多，请你给我们介绍这个大的背景。在美国
是的，像这个就讲南海，像这几个岛呢，就是在南海 就南沙附近的东西南北，成为一个这个所谓的雄踞之势啊。
嗯，
所以美国会有这样的这个忧虑啊，就像这个最知华派的这个兰普顿教授讲的，他为这个事情很担心，因为美国现在仿佛是一种声音，认为这个中国是要向美国来挑战，美国仿佛要把中国当作头号的敌人。
嗯，
不时的我们在华府平常的采访就会有这个感觉，国会们要开一个听证会，然后你上这个太平洋网就是来讨论南海，然后这个外籍记者中心办个简报会，最多的问题还是围绕在南海。拉塞尔那天其实昨天其实等着是要问北韩问朝鲜的问题，就没有人问啊，就大家焦点都在南海。然后你看现在又是这个窃密，然后美国这个也是对这个矛头指向中国。
嗯，
你再看这个美国这个自己他这个军事力量，或者是他是要对日本的仰赖更多了，美日之间的这种同盟的关系要扩大，这个都说明了美中之间呢现在这种相互猜忌确实是越来越严重。
嗯，实际上在不仅是美国，中国的这个强硬派的声音也非常强大。我们知道这次比如说克里访华期间之前之后，中国的官媒呢都是大肆的讲中国要强硬在南中海问题上。那么听听陈破公先生的分析。
对，这个王毅啊，外交部长王毅见到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了一句话，你是来吵架的吗？这句话应该说是很不礼貌的，没有一开门说这个话的。因为如果克里上门呢，他就不是来吵架，是来对话的，是来那个互相了解进行管控。另外这个克里还说了一句话，不是，那王毅还说了一句话，说这个我们这个什么捍卫主权是人民的要求，这完全是打着人民的幌子。人民要求结束一党专政，你结束吗？人民要求平反六四，人民要求就是这个开放言论，开放互联网，说根本不存在人民的要求，说明都已经理去词穷。这样的情况其实王毅啊说话是说给国内人民听，尤其说给国内党内的保守派强硬派听。因为王毅其实在外交上是个温和派，他原来是驻日大使，我曾经在去年访问日本的时候啊，就跟日本的这个著名的媒体人原田总一郎有一次对谈。原田总一郎亲口告诉我，因为他日本资深的这个现在已经80岁了一个媒体人和一个著名的记者，他说王毅跟他私下交流的时候告诉他，王毅对毛泽东是深恶痛绝，完全否定，他认为王毅就是一个改革派，当时我也对他这个看法表示认可。那么所以说王毅说这些话完全可以说是不得已，实际上在军方的强硬派，尤其是以前那些军方的强硬派，给了他很大的压力，让他工作很难办，说中国的民族主义非常强大，倒过来伤了自己，而这个民族主义呢又是中共的唯一个意识形态，是他的最后的遮羞布，是他的一张牌，他又不得不打，所以说实质上是他下两难，他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从前上任胡温时代军方的强硬在南海东海制造的冲突他们很难收场，说到现在已经是就是又是七个岛礁所建设，包括了什么华阳礁、永暑礁，而且这七个岛礁的分布啊，我还补充一下，在南太平洋的中心位置看来，它离菲律宾最近，第二离越南近，离中国比较远啊，还有原来有个黄岩岛，离菲律宾100海里，离中国500海里，而中国已经强占了这个黄岩岛，是美方劝阻双方离开之后，中国悄悄回去强占的。像这样的情况下，严重的破坏了国际互信，尤其破坏了美国对中国的这个信任。说在刚才那个国华先生讲了一句话，说不是军事用途，其实十足的军事用途，因为他的喊话说这里是中国海军，这里是中国海军，请你离开；说这里是中国海军的军事管制区，请你离开。这就是一个军事基地，这就是一个前线基地，而且说的不好听，是一个战争行为。
嗯，我想，那么下一步大家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问到，如果是美中双方在南中国海发生军事冲突，或者是哪怕是擦枪走火哈，因为双方现在喊得很凶，但是就像你说，还是比较克制，实际行动比较克制。那么我们就从一个假设的前提来说，如果是双方发生军事冲突，各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如何？我想先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当然你如果打海战那是非常不同的，或者跟陆地的战争是非常不一样。那么陈晓农先生您怎么看双方这个军事力量对比？
我觉得主持人谈到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果中美两国真的一旦在南海发生冲突，特别是军事冲突，那个就不是一场小规模的战争，而且呢那是一场以海军为主的战争。那么这种情况下，双方谁的实力能够赢得战争？下面我稍微简单分析一下。那么中国现在没有可以作战的航空母舰，在没有航母的情况下，它的水面舰队就没有制空权，因此也就没有安全保障。而它的潜艇是没有办法赢得水面战争的，而中国国内本土的这个陆基航空兵是没有办法在南海上空真正作战的，因为距离太远，超出他们的作战航程。 美国也同样。所以这个最后中国现在讲得出来的它能够威胁美国海军的是这个所谓的陆基的远程导弹，但是美国航母编队是在海上是移动目标，不是固定目标，它在不停的航行，所以对陆基的导弹来讲打这样的移动目标中国目前也做不到。所以在这些情况对比了之后，说明中国其实并不具备与美军发生军事冲突的条件，也就是说他现在讲的一切都是咋呼。
好，张国华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这个中国啊，花了这么多的钱，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在南海啊造这么多这个人工岛，它最大的价值是和平时代的价值。一旦战争爆发，这些岛礁我可以告诉你在一两天之内就全部毁掉。
为什么？
因为这个
对方
这是固定目标，刚刚这个小龙讲了一个，
对，
他的舰队在海上是移动目标，你要捕捉它还真的不容易，是吧？现在中国有这个有这个北斗系统啊，稍微好一点，有个天眼可以看。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的话，这个舰队是很难抓到的。但是这个岛礁是固定目标，
对，
它就这个炸就好了，对吧？一两天内这就把它炸掉了。所以一旦战争打起来，这些岛礁是没有用的。它的价值在于战争之前，在没有打仗，在和平时期，你放在那里，你可以让人家感到一种威慑，当然也是你的前进基地。人家如果要悄悄突然袭击的话，他要穿过南中国海，到中国这个近海的话。你很早就会发现，
可能情报侦察方面，
他这方面有点用途，
对
对。但我不认为，这个就军事实力而言，那中国现在当然跟美国没有办法相比。好，这个几乎任何一个方面，在某些这个领域，这个中国可以对美国构成一定的威胁，仅仅是构成威胁。但是就军事实力来讲，双方现在这个差距太大。等五年以后，十年以后。这个中国海军啊，现在已经刚刚下水了一些新型的舰艇以及在建的舰艇，可能慢慢形成战斗力以后，会对美国构成比较大的威胁。
刘平先生，您对美中这个军事实力这个对比您怎么看？
我觉得国华太乐观了一点，五年十年啊，就算军舰造成了，你要真正能够有效的来使用，恐怕还是要很长的时间。我曾经看过一个讨论，说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打海战。就还真没捞到过便宜。也就是说这个海军呢，它是常年的培植，它需要钱，需要实力，需要人，需要时间。在这一方面中国花很大的功夫，可是你要知道南中国海的这如此的辽阔，刚才这个陈晓农和陈破公也都提到了，你要靠陆基然后达成你在海面上作战的优势，中国现在是远远不及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美中两国也都真的并不想要打这么一场仗，谁也捞不到好处。就好像讲的这个拉塞尔昨天在外记者中心谈这个南中国海，有人问他说，那现在美中之间是不是到了临界点了？他不用这个字，他说双方的很多这个双边关系的基础是非常雄厚的，双方在经贸啊，在文化，在这个安全关系上，所以他觉得也不要这么悲观。
对，美中关系现在中间基本上这个中美双方都把它切割了，有些争议的领域就在争议的领域里边，比如说对南中国海大家看法不同，要吵架关在这一间里边吵，出了这间房到了大厅里，大家还在握手在这个合作。
好，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对于美中在南中国海的这个军力对比的一些看法。
从表面上来看呢，中国的军力有很大的增长，它的海军、空军当然处于它的近海，在近海从距离上、补给上它有优势，但是中国的海军在它的空军实际战斗力上并没有优势，因为这次由于它在南海的这么一个挑衅行为，咄咄进逼的这个姿态，使周围国家联合起来，尤其美国在跟日本强化了美日安保条约之后，美国邀请日本的军机也到这个南海去巡航，美国日本的军机和军舰还没有启动，一旦日本的军机军舰启动，那对美国是一个极大的增强，对国际的力量，那对中国来说会形成很大的优势。因为不要说比中美，就比中日之间，中国在可以说陆军上对日本有优势，在数量上或者在装备上有优势，但是海军空军仅仅在数量上占优势，而在质量上对日本并没有构成优势。你跟日本在海战空战上都没优势，你怎么能跟在美国有什么海战空战的优势呢？说美国在日本有第七舰队，然后在菲律宾现在有它的航空港，重新恢复了航空港，另外跟越南有军事合作，跟印度有军事合作，在整个亚洲地区处于一个包围状态，另外再远一点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样的这个长期同盟，那么再远一点还有欧洲这样的背景，而俄罗斯它到时候它肯定会坐山观虎斗，只要到时候中国跟美国一旦发生冲突，美国 向俄罗斯伸出橄榄枝，说解除对俄罗斯的军事制裁，而且对俄罗斯所谓以前的一些行为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邻国的骚扰，那么俄罗斯很快就会站到西方阵营，或者说至少保持中立，不会给中国以援手，说中国完全是处于孤立状态。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很危险的，就是很类似于一战前二战前的状况。一战前二战前就有一些国家像德国啊日本就在大力的造那个增加军备，搞军备竞赛，今天的中国一样。而当时的日本和德国也大力的发展经济，这个德国的经济异军突起，在欧洲一举成为第一，仅仅三五年一下就成了一个欧洲的一个经济明星，所以以经济为支撑。另外还有一个相似的，就是当时的德国和日本都做了极大的民族主义动员，今天的中国也在做民族主义的总动员，习近平的中国梦把这个民族主义的弦拿到了最高峰。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从军事经济到这个民族主义的调子，还有这个海洋啊这方面的扩张，都非常类似于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的作为。说这样的调子我觉得非常的危险，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区域冲突，甚至于世界大战。
嗯，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现在有关我们关于这个中国南中国海的这个讨论呢，往往是集中在军事层面哈。那么我想推宽一点点，就是看看经济层面。我们知道南中国海之所以成为这个争论的焦点，很大程度是因为当地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储藏。那么很多人也认为呢，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一个目的就是要增加以后的这个勘探钻探的这一方面的优势。那么他们认为中国一旦占定这个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开采这个钻探的优势呢，中国就会沿用这个一带一路的思路和周边争议国家合作共同开采。那么您是不是赞同这种比较乐观的这种判断？
我觉得这个海上一带一路的说法纯属闭门造车，他大概忘了中国的历史，从清代康熙皇帝到现在，中国这个海上的贸易通道向来是畅通的。清代的大量的丝绸、茶叶还有瓷器运往欧洲，走的就是这条路，从来没有断过。今天中国每天从中东进口的石油以及向非洲、欧洲出口的商品，走的也是这条路，所以并不存在开辟海上一路的这个说法。至于中国是不是能够通过这个控制南海地区来获得更多的石油利益，我觉得这个问题要放更远的眼光来看。因为中国现在虽然经济上在依赖国全球化，但是它在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采取的一个姿态是叫做冲突边缘性战略，就是说它试图利用美国在这个全球范围内的地区性冲突当中持一种比较相应保守的态度，那么中国采取的是你退我进。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中国之间双方找不到一个平衡点，因为它这个关系一直在移动当中。它的危险之处在于只有等到双方的摩擦不断升级，最后双方都意识到再走下一步真要发生冲突了，打仗了，要成世界大战了，这个时候中国才可能和美国寻求到一个平衡点。这就和当年冷战美苏关系一样。但是走向这个过程的这段时间，这种边缘冲突性战略意味着中国正在寻求新冷战。而寻求新冷战，中国没有考虑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它和它的经济利益是完全对立冲突的。一旦形成冷战，那么美国和中国就成了敌对关系。这个时候就算双方不打仗，两方也不再会有经济互利可言了。中国的全球化，这个依赖全球化的这个贸易的这个设想也就都泡了汤了。那时候中国要面临的是准备制裁。
我觉得我有点不同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中国啊，在这个南中国海现在这个填海造岛，不是为了准备战争了啊。我觉得他最大的目的在于，他一直在南海想找一个这个立足点。这些年我们听的比较少了，过去听到的就是菲律宾抓了多少这个中国渔民，抓了多少台湾的渔民，然后去跟你要罚款啊，要判刑啊，然后你还要去求情，去交罚款，去把人给赎回来，是吧？那中国的这个海军现在船多了，也跑得远了，可是没有一个落脚点，他到那转一圈他就得往回跑啊。飞机又飞不到，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主要是要找一个支撑点。至于支撑点将来如果在战争的时候这个有没有用，我刚刚说过了，战争打起来这些点是没有用的，它只是在和平的年代在执法上有它的用途。那个至于刚刚你讲到就是说石油资源啊天然气的资源， 等中国如果控制了这些他想控制的地方以后，会不会跟周边国家来合作？我觉得这是一种说法而已。这个如果中国真的是想跟别人合作的话，这些这个有伸索这个诉求的这些国家，他是不可能跟你一起来合作的。
因为让中国牵头，他绝对不会接受。
他绝对不会接受的，美国也不会接受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宣传的噱头。
嗯，好。我想听听刘平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就是如果是考虑到海军实力对比，那么中国显然是不愿意在南中国海跟美国发生正面的军事冲突。那么美国自己本身也是内外交困哈，也有很多焦头烂额的事情，国内国际。那么双方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或者有一些哪些途径来增强双方的对话，尤其是预警机制，在近期内您看到有什么双方这样的渠道？
好的，我想到一件事情，日本首相安倍啊，在华府啊，那两天我都到国会外边去，
嗯，
没几个中国人，韩国人好多啊，
嗯。
大使馆从来也没为这个事情发动，民间组织也没有响应。后来啊，才知道，因为美国已经在这中间呢做了一些工作，希望中日双方都能够降温。
嗯，
那现在就是这个美中之间有没有人在中间做一些调节呢？不容易，两个大国。但是你要知道，南海发生事情啊，中国是受害人之一啊。日本的石油80%走南海。中国的石油39%啊，将近半数也是走南海，所以中国在南海的和平对它是有好处的。国华刚才提到的这个石油，这个到底怎么个开采法子？其实过去这两三年的例子，双方都有很多的这个拉锯。越南也到那个地方弄了一下，后来也不成；中国也到那边去，后来也不成。双方都找子公司来做这个事情，那透过第三者，也就是说，双方慢慢就会感觉到，不只是双方，相关各方慢慢会感觉到。照现在这种强硬的方式没有办法达到目的。
嗯，
这个拉塞尔也讲了，再多的沙土也堆不出主权来。中国说我也没有说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把它变成一个军事基地。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达到像张华刚才所说的这种和平用途呢？能够符合你自己的这个最大利益。这我想新型大国关系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双方在磨合中间可以找到一些共识的。
不过我要纠正你一下，新型大国关系只是中国单方面的提法，美国对此是一直不感冒的。好，最后请陈鹏鸿先生来总结一下。
对，这次那个习近平会见克里的时候，应该说当众撒谎。他说我和奥巴马总统会谈的时候一直同意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是单方面提出，美国既没有回应也没有赞同。说他这个话真的是说给老百姓听的。习近平还有一句话说，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美中两个大国共存。这句话跟美国的观点形成了差别。这个差别在哪？就是说美国和中国共存，那其他国家呢？其他国家怎么办？难道小国就不是国家吗？没有权益吗？说美国这次反复强调，国际航行自由不只是给强国的自由，也是给其他国家的自由，所有国家都有航行自由。说美国在南海的举动，它是为了其他国家，为了整个战后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和平。然后那个中国方面还有一些说法，就是说什么就是中国到那里是为了这个和平的用途，甚至说这个宣传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也是个黑社会头目的想法。也就是说我从经济霸权到军事霸权，然后又从军事霸权到经济霸权，到时候如果我控制了南海，我就来进行分配，哪个国家跟我听我的话我给你多少，哪个国家不听我的话给你少一些，由我来分配。这是种黑社会老大的思维。我想提醒我们中国人一句话，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南中国海，不要以为叫南中国海就整个范围都是中国的。印度洋叫印度洋，以印度的名字命名，但是印度洋周围有很多国家，绝不全是印度的。墨西哥湾叫墨西哥湾，但绝不是全部是墨西哥的，周围还有巴拿马、美国等等，古巴其他国家。说南中国海，中国已经划了，在线上划了90%属于它，把整个国际线划到了别人家门口。如果美国大国都这么做，比如说美国有大西洋、太平洋，还有这个墨西哥湾，它也来这么划，划到了古巴、巴拿马、这个墨西哥，甚至中南美洲的家门口，那美国在世界上会受欢迎吗？说中美两国之间的观念差异，由此在维护世界和平是破坏世界和平，维护国际秩序是破坏世界秩序上有根本的差别，这个差别可以决定谁得道多助，会失道寡助。
嗯，好的，有关南中国海为何成为美中关系焦点，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美国大学招生是否歧视亚裔学生，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
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5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青。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有关美国大学招生的一个话题。我们知道申请大学呢，对于美国高中毕业生来说呢，是一个重大的人生关口，而对于成千上万的亚裔学生而言呢，这更是一个充满压力的过程。这一方面是因为亚裔有强调教育、强调名校的传统，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亚裔常常感到在大学申请中呢处于不利的地位。就在今年各大学发放入学申请之际呢，美国64个亚裔团体向美国教育部提出申诉，指责哈佛大学在入学申请过程中歧视亚裔，要求联邦政府介入调查。那么美国大学尤其是常春藤名校是否真的歧视亚裔，美国社会和大学存在的一些亚裔的刻板印象有没有道理，我们今天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张国华先生来，首先从这个哈佛大学被告这件事情来提起，您觉得这64个亚裔团体对于哈佛大学的申诉有没有道理？
你从64个亚裔团体他们提出的这些这个理由来看哈，这些诉求来看，他有当然有他的道理，而且他们也会有具体的事证啊，具体的个人头上的这些这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某个学生在校的时候，门门功课全优，啊，然后这个考这个入学考试 SAT 考的是满分，嘿，结果呢没有录取，这个有的学生这个考了比满分还少200分，录取了。这个考试的成绩不是全优也录取了，这个里面是不是涉及到不公平？但是呢，我的感觉就是美国这个大学招生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程序，它还不仅仅像这个在中国大陆高考，这个完全是分数这个决定一切。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如果你仅仅用成绩跟分数来评判是不是公平，有的时候也不见得就是那么公平了。
好，刘平先生。
好的，我自己这个也常常跟我的孩子谈这种事情，因为我的孩子也在这个年龄层，他们非常明显的有这种感觉。他的这个这64个团体提出来也有这样的数据，同样的成绩或者同样要这样申请，其他条件一样，你要满分，那个白人可以少100多，西班牙裔可以少200多，非洲裔可以少400多分，这个是公平吗？但看你怎么样来决定公平的定义。那因这个也就是国华刚才讲的，这个美国这些学校审核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里面也牵涉到很多一时之间他冒出来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也有一些很难决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也常常谈到，就是很有的学校讲你这么好的成绩，那一定有很多学校抢着要你嘛，那我这学校就把机会让给别人了，结果大家都这么想，最后他就变成了遗珠之憾，也是可能的。
就是在这个成绩跟分数面前哈，有的时候你从某一个角度去看是学校在歧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的时候是我们亚裔自己啊对这个入学的这个问题的认知有偏差。
待会儿我们来谈谈这些偏差问题，先听听陈小龙先生的意见。
我们刚才我们谈到都是个案，现在我来谈一点这个统计调查的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就是我们学校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个教授 S. Penshay， 他专门在97年，这个用97年的全国美国各大学的抽样的这个大学的这个学生入这个申请的录取资料做了一个分析，他用回归模型分析的结果发现，亚裔学生在1997年平均比这个其他族裔的学生要想进私立名校SAT 必须要高140分，他把这个叫做一种 penalty， 就是一种惩罚，就是族裔惩罚，就是说因为你是亚裔所以你就得高140分，这是一个统计结果。我们不去谈它歧视也好公平也好，只说明这是个现实。那么另外我再举一个反例，1996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州禁止，从此禁止在大学录取时候考虑族裔，那么结果是在UC Berkeley， 就是加州
伯克利分校，
加大的这个伯克利分校，从1994年到2013年，取消了这个族裔考量以后，亚裔学生的比例从35%升到了45%，上了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族裔的这个考虑 会约束亚裔在一些好学校里被录取的比例，这是个现实。
那也正是因为如此，
下面我们就要讨论的就是它到底是歧视还是不公正。
对，陈晓同学，您刚才提到一个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伯克利分校取消这个种族因素以后，马上亚裔的比例上升到45%。那么如果私立名校都这样做，
上升45%，上升10个百分点，
对，上升到45%。我说的是如果私立名校都取消这个做法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国的私立名校最后都成了比如说一半以上都是亚裔，那么美国社会或者美国大学能接受这一点吗？陈鹏公先生，您的看法？
这的确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依据平权法案呢，说是要对种族啊进行那个调配、调节，明个上进调配。这种调配，它一方面我们很显然看到了它的一个弊端，这个弊端就是说，让一些优秀的亚裔或者白人的学生无法进入一流名校，这有可能直接导致学术的损失和学术成果的丧失，人才的埋没。那么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对亚裔的学生、华裔的学生造成了心理上的伤害，有些学生甚至每次这个报考了之后哭诉，回到家哭诉，包括我的孩子都哭诉，说同班的孩子什么什么就进了什么什么大学，谁谁谁分数比我低进了什么大学。就中国这个亚裔的学生必须比白人高140分，必须比拉丁裔高270分，必须比非洲裔高450分，这个 SAT 的考试啊，才能够进入同等的大学，说对这些孩子本身是个伤害。但是为什么说是两难呢？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一个难，就如果不进行种族调配，那么有的学校就可能是举亚裔或者华裔占压倒。其实现在我听说很多学校华裔占压倒，中国学生占压倒，据说有些州立大学中国学生多到了60%甚至80%的地步，甚至于还滑稽到连教授都是中国人，说最后讲课用中文来讲，发生到这个程度。我有个同学在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做教授，他就是一个中国教授，然后他的学生中国人占多，最后很多时候用中文在那里进行交流，说他滑稽到这个程度。说这个也是一个，现在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就出了一个最近出了一个这个大新闻，说大家晒这个今年的博士毕业生名单，结果这个毕业生名单一看呢，都是中国姓氏的拉斯内姆的中国人，而271个毕业生，其中190个是中国人，就占82%，再加不要再把90%，这种压倒性的环境对学生也不利，就单元的环境。
确实是个两难问题。那么我们还是回到入学申请这个事情。刚才张国华先生，您认为亚裔自己本身对于入学的这些
认知上
也有一些偏差，那么您说的这个偏差是什么？
这个我是这样啊，刚刚那个刘平其实，我们都有这个小孩子在这个入学的年龄哈，我自己的女儿也是，这个当时她去这个要升大学的时候，我们其实蛮有担心的，她呢，比如说跟刘平的女儿就有一点点不一样，她考试不太会考，那考试至少我知道她不是全优，好像有一个良，然后这个 SAT 考试好像也不是满分，
对，
差了一点点，但是呢，她跟其他的美国小孩一样。他在社会活动方面非常的活跃，这个比如说这个美国大选，上一次是克里这个出来选总统，他是很那时候才10几岁哈，非常这个强烈的这个民主派的民主党的支持者，每个礼拜每个周末他带40个高中生到他的这个竞选总部帮他去打电话拉票，这个我有时候说你不用每个礼拜都去，对不对？
对，
这个他不行，我一定要去。小布什这个当选以后，他坐在家里一天坐在那儿叹气。我说怎么了？他说完了，这个。
所以他对政治的
这种热情哈。然后呢，这个他从这个高中一年级起，就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公共辩护人办公室去帮这个穷人去去打官司。这个因为他学了西班牙语，这个每个礼拜都要到监狱去做这个面谈，然后记录送给律师。就是最后呢，这个学校人家录取他呢，不是因为看他的成绩，而是看他成绩以外的东西。那我在想，其他族裔那些就是考试成绩比这个我们这个亚洲人可能少了100多分，少了300多分，少了400多分，我们看到这个分数上的这个差距，我们没有看到在分数以外的其他领域，比如说社会服务啊，或者这个其他政治热情上，可能他们真的比我们强很多。
刘先生，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大学入学处确实也是对于亚裔学生，他们有一个观察，就觉得亚裔学生的同质性，所谓同性比较高，就是说 A 和 B 都是亚裔的话好像区别不是很大，都是成绩全优，然后呢学古典音乐，比如说钢琴小提琴等等，他们觉得就是在其他方面他给校园文化带来的多样性要少一些。那么您对于这种批评您怎么看？
是的，因为大学它本来就不是一个只传授智育的地方，所以或者说美国对于孩子对年轻人的期望包含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他是不是能够去领导别人， 或者是他能够对别人产生什么影响力，或者他能够说服别人，或者他就很热
服务社区。
所以我有一次看到这个美国奥巴马总统提名了一个人出任公职，这里面写到一点，说这个人呢是这个英籍童子军 Eagle， 哎呀，也就是说他这个他是一个英籍童子军，就相当于他是什么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或者他曾经有过非常重要的资历。因为这个童子军他所做的是服务社会，是参与人群，是这个当然也培养他这个领袖才能。所以这个恐怕我们在亚裔或者其他任何族群的人了解美国的这种审核入学的这些标准的时候，恐怕在这方面应该更有更多的了解。
嗯，好，陈晓龙先生。
我觉得有几个问题，我想稍微讲一点，这个可能亚裔家长不太听的话。首先呢，就是亚裔家长都喜欢小孩这个望子成龙、望子成凤，望女成凤。结果呢，亚裔孩子申请私立名校的比率相当高。因此在这个这些私立名校的这个申请人当中，亚裔比例很大，相反的最后呢产生了一个录取率比例就低了，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亚裔孩子往往会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同时申请多个名校，那么结果呢他们当然只能录取只能有一个学校他会上，但是给名校产生了一个印象，就是这些亚裔孩子同时会去很多地方，我给他一个名额，很珍贵的名额给了他，他未必会来，我才不想冒这个风险。这个反而降低了录取率。第三个因素，亚裔家长经常是在攀比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的表现如何，而且这个攀比的做法常常是通过中文学校，那么结果呢就是很多孩子的这个爱好在家长的引导下最后成了家长攀比的内容，比方学钢琴啊等等等等，自然的这个亚裔孩子在家长的影响下他们的爱好就趋同了。这个问题不出在孩子身上，出在家长身上。第四个问题是孩子的领导力，孩子们的领导力如果他是第二代第三代的亚裔，我觉得和白那个其他族裔没有什么差异，真正的问题出在第一代孩子的第一代移民，特别是他们从小在中国上的小学中学的这些孩子到美国来以后，他们的价值观和美国本土的包括美国本土生长的亚裔的价值观差异非常大。比方讲在中国，学生干部是为老师和校长服务的，不是为学生服务，所以他培养的是管理力，替校长老师管学生，不是领导力。因此这个亚裔孩子缺乏领导力与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背景有关系，这个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嗯，好，听听陈鹏鸿先生，您觉得亚裔本身自己有没有什么值得反省的地方？
对，我这个觉得也是，就是最值得反省的是亚裔的家长，就举华裔吧，中国人。中国人到了这里之后呢，基本上把中国人的这种文化习惯、思维习惯哈，这种都带到了这里。比如说中国我们都知道叫做莫问国事。中国人动不动就以那个我不关心政治为自豪，认为我只关心赚钱，我只关心生活安稳。所以因为在中国他有政治关心政治有风险，甚至可能坐牢说的不对的话呢可能这个因言获罪这个有文字狱。那么结果他到了美国来之后，他也管孩子也是这个方式动不动就是这个要孩子刻苦学习啦，这个钻牛角尖啦，进象牙塔当书呆子，跟他当年一样。然后而且不仅是如此，对这个孩子还这个用打骂的方式来管理，连打带骂甚至威胁。我亲眼看到我周围的很多那个中国家长教育的孩子跟美国孩子又形成很大的对比。他们举行那个派对 party 的时候，中国的孩子普遍显得比较害羞内向，而且显得有点胆战心惊，但美国的孩子是侃侃而谈，就是欢笑自如，多数是这个情况。而中国的孩子甚至有时候有的人成绩非常好，有几个孩子上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但是到家里来参加 party 去，表情呆呆的，招呼人都不太爱招呼。这个父母说话他才说话，说这些我就深深感觉到有一种这个父母把这种文化带来对孩子这种陷害、这种戕害啊。我觉得这些孩子到了美国之后，他应该是如香水鼠，在另一个层次上如香水鼠，就是说到了美国之后，你就是个开放的社会，就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美国的最大的优势、最大特点就是多元化。现在我就看到一些亚裔的孩子或者华裔的孩子，我说你如果不能进名校，我就问他，那你去某某某大学吧，他说我不去。我说为什么？他那里中国人太多了，他自己也不愿意去，就他自己也需要一个多元化的这种环境。说这个确实给美国造成了一个两难，如果你去全是中国人的吧，你又不愿意，你如果是去了一个多元化，你又觉得这个入学不公平。我觉得美国的教育需要改革，需要在这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就在民权法案
和这种啊这个多元化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嗯，好，张国先生，您刚才说到您女儿这个例子哈，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么我想就是说，美国的大学它在要强调突出自己这个教育的成果方面，他也跟踪他的大学毕业生离校以后他们的成果。那么很多他们就觉得呢，亚裔的学生，那么有一些我看到过一些报道，就是说亚裔学生在毕业以后他担任高级白领的比例非常高，但是成为领导成为主管的这个比例非常低。还有一个他们觉得比如说回馈学校回馈社会方面做的也不是太足。那么这方面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你觉得这落差是什么，就是说为什么白领的人那么多但是领导职位呢？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讲这个亚裔也好华裔也好，我们讲的是孩子。为什么呢？因为所有这些现象都体现在孩子的身上。其实这个破空刚点了一点我觉得很重要，这些都是反映出家长。中国的这些这个家长们好，尤其是第一代的这些移民，他们当年都是苦读书，而且是这个很多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对，
一心只读圣贤书读出来的。
这也是中国这个社会大环境。
是的，
对。
那他到了美国以后呢，他也是这种想法。哎呀，将来你去做个学医啊，做个医生或者做个律师，挣大钱就好了。这样呢，他就长期对小孩的这个潜移默化，造成了这个小孩子只会读书。他觉得只要把这个书读好，一切都解决了。其实，在社会上要立足。这个读书只是一小方面，
非常小的一方面。
这个还有一个现象，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学生非常会读书，非常会考试，考试都是前三名或者前十名。可是真正走上社会，你看有创意的人，有发明创造的人很少是中国人，或者说中国人这个比例就降了很多。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会很死板的去记，会背，去背下功夫，这个没问题。但是要有创意的去想一个东西就麻烦了。为什么呢？就是跟我们这个培养的方法这个
还有团队合作，
关系，
这个也是美国非常看重的。
是的，还有你刚刚讲到这个回馈的问题啊，这个小孩子去读书读完了以后啊，你看他就如果这个名校他没有录取，他心里觉得他被歧视了，他会对这个社会会反倒有一种反感。其实他生长在这个社会里，他已经享受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照顾啊，这种资源，可是他心这样对他的心理冲击很大。还有一个，即使我们上了名校的这个华裔也好亚裔的学生，你去看他们回馈学校，就是将来这个
捐款，
将来这个事业成功以后啊，这个向母校捐款的这个数额，这个华裔的比例就不高。这也是可能会影响招生委员会啊，在想说我到底是招一个这个白人也好黑人也好，还是西班牙裔的人好，还是华人的时候，他这个取舍的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因素了。
刘平先生，您有什么？
我记得曾经读过一个名校的这个校长的告大一新生书，这封信里面他讲，他说啊，你们千万不要这个瞧不起那些好成绩的学生，那诺贝尔奖就是他们的。然后呢，你们千万不要瞧不起成绩很坏的学生，我们的体育馆啊、游泳池啊、大楼啊、那些高级餐厅啊，都是他们捐的。也就是说。对这个人，每一个我们社会上对人的期待，不只是他能够读好书，不只是他能够有好成绩，更多的是他对这个社会的回馈，对这个社会的参与，不管是管理也好，领导也好。有一个统计说，在美国这个500大企业里边，是的他们的总裁 CEO 啊，毕业自哪一个学校的最多啊？大家就想就猜那些个名校，那也不商学院的，对，或者商学院的，后来发现是美国的三军官校。也就是说，那个学校他们所培养学生出来的这种领导啊，或者是你刚才讲那个创意啊什么的，他对社会的贡献更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也就是我们如果谈到说这个要了解这些学校他在审核学生入学的这些标准的时候，恐怕我们也更多的想一想，是这些学校他们对学生的期待，我们有没有符合这个社会或者这个学校对孩子的期待？
我们习惯于让小孩啊千军万马去。过这个独木桥，其实在美国啊，你要想进这个好学校啊，这个最重要的，你要让孩子有个性，你要这个英文叫 unique， 你必须与众不同，而不是说大家都要学习好，大家都去拿优，然后都会去弹琴啊或者拉琴啊，
拿四级证书，
对
对对对，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谈的是学生本身，但是学校的。这个一些特别是名校的一些解释呢，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学校一个解释是说我们要有招生自由，确实它是应该有招生自由，但是 对学校来讲，它很多大学是接受到政府的资助的，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的，同时还有大量校友捐款，也就是说学校有义务要保证它的招生当中不能出现歧视，这是一个问题。第二，评选法案虽然是有道理的，它是为了帮助当年这个长期在美国受到歧视的黑人和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子女能够有一个好的教育机会，但是好的设想的法案不一定产生好的结果。如有可能评选法案反而产生了新的社会不公正。那么我这里想指出一个现象，就是美国教育部没有关注一个问题，就是1997年以来到现在，美国各大学的招生的资料没有再公开过，因此学者们也不可能再用这样的资料来分析今天美国招生当中是不是真有歧视。如果有的话，那么美国教育部也应该向国会提出一些方案来修正法律。第一步就是教育部要，美国教育部要尽责任，把这些资料拿出来，向各个高校搜集，让专家来分析，得出一个调查报告。
好，我想听听陈伯文先生的意见，因为我们知道哈佛在这次亚裔提出申诉以后呢，哈佛自己的辩解说呢，说的是近年来哈佛的亚裔的比例从过去的18%上升到21%，这个呢实际上对于亚裔的这个也是一个很有力的指控。还有一个我想请你分析，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大学特别注重种族文化经历背景的这个多元化，为什么对于这个社会的重要性是什么，能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次哈佛大学这个回应啊，说最近几年对亚裔的招收比例从18%调高到了21%，应该说对亚裔很重视。但这个回答也有个问题，因为亚增加了3%，没错，但是亚裔的人口与此同时增长了1倍，也就是100%，申请的人数也增长了1倍，也是100%，人数增长了，你的那个增长的比例啊不符，说这个回答并不是有说服力的。我另一方面来说，就是说他们的回答说，我们重视一个种族的一个多元化，一个种族的配额。当然我想他们主要是考虑到一个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和谐吧，用胡锦涛的话说社会和谐，就他们应该考虑更大的一个层面，就社会的多元化，社会的和谐。因为如果说这些名校只是给亚裔和白人开设，而黑人拉丁语由于种种原因或者家庭的贫困不能进入的话，可能会埋藏一些社会问题，引发社会冲突。因为这个入学之后，毕业之后直接涉及了职场的分布问题，如果职场的分布也出现了这个种族的特色，恐怕会引起大规模的这个种族骚乱。说这个做法恐怕是避免了一些种族冲突的这么一个排外。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像纽约这样的这些移民大城市，但是种族相处和谐，可能这个有关系。不过我想提出另一点，就是说，但是为什么大学里面有这个评选法，别的方面没有？比如刚才刘平提的很有意思，比如讲那些成绩不好的，这个比如说NBA 篮球，还有这个橄榄球，多数都是黑人。那你能不能说在选拔球员的时候搞平权法案，让亚裔、让这个白人也进去一些比例，必须保证名额呢？其实这个竞技赛就是要选最优秀的，你黑人擅长跑、擅长跳、擅长打球，他就进去了，这个球技就一个竞技的状态就出来了。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平权法案有可能埋藏了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造成了人才的大量埋没，科技成果的重大损失。因为有可能有些亚裔、有些白人就是能够时候学习、时候当学监、时候钻牛角尖、时候搞实验室、时候得诺贝尔奖的，那么这些人有可能被埋没了，这恐怕是一个真的很不可轻视的一个损失。
我想刚才陈伯宏提到这个社会和谐，我想非常有意思，因为时间不多，请大家简短一点。我们知道在美国的一些讲这个亚裔被歧视的时候，很多把今天亚裔的遭遇和当年比如说20世纪初的时候纽约那个犹太人被歧视的这个情况相提并论。那么当时也是说怕犹太人这个那个，那总的来说你觉得这种亚裔被歧视或者是说遭遇这种待遇哈，会不会跟一种就是担忧亚裔以后未来在经济、文化、政治层面太窜升太高，有没有这种担忧存在？你觉得这是不是一种合理的担心，或者是说完全是一种胡乱的猜测？
我觉得这个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也有不可比之处。这个亚裔目前的这个状况啊，其实跟我们亚裔自己，我又回到我们自己的这个问题上了。比如说这个亚裔啊，是非常好的这种这个技术人才。他做在某他这个专业的领域里做得非常优秀，也很敬业，我们都看到了方方面面。但是呢，这个你很少看到有人出来从政，你很少看到有人尤其是像第一代的这种移民啊，很少能够打入主流社会去。
对，
然后呢，这个会影响犹太人不一样，犹太人他 政治、经济、这个军事各文化各个方面，他都是要在里边做领军人物的。所以这一点，我想这个我们要改变这一切啊，这个华裔也好，亚裔也好，自己啊要学会当领袖。嗯，
好，刘平先生。
啊，我觉得这个所谓君子不器啊，这个就是说我们本来就不应该认为我就是读书。或者说我们认为读书好的就是最好的，我们刚才讨论的很多了，我也不用再重复了，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或者跟我们周边的朋友都应该是告诉大家我们可以有多方面的发展。我很短时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说我高中最后一年成绩不好，因为我的母亲发生重大车祸，他卧病在床，我就必须要花很多时间照顾他。他就把整个的过程写得非常清楚，然后旁边附了一封他母亲的信赞扬这个孩子，就这个孩子成绩不是靠成绩，靠这封信入学。因为他们就觉得这个孩子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我们刚常讲 unique 这个例子。
好，陈晓农先生，半分钟时间。
我想我们谈的这个问题，一方面是美国的社会政策问题，我觉得现在这个大学里有时候在强调和谐的时候，特别是对非洲裔美国人的看法，常常谈到的好像是不招他们就会影响到社会和谐，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对。真正影响社会和谐的是犯罪率，不是高校里面这个学生的录取比例。多招收几个非洲裔美国人学生并不会改变社会和谐的程度，但是改变犯罪率是关键。所以不能够把高校的录取它的功能无限度的放大，这是一个在美国社会应该讨论的问题。
好，对不起，陈伯公先生，没有时间让您再发言了。我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刘平先生、张国华先生、陈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那么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您的建议。好，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